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我们有个特别单元，连线科学人杂志总编辑，也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李佳维教授。李教授，佳维兄
好啊，我是李佳维，新竹跟你通电话，各位听众们好。
来，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一期，刚刚这个是161期哈，161号的科学人封面啊，我就迫不及待了，因为封面正好是我现在面对的问题。
你还在青春期吗？
不，我家里有两个，一个12、13，一个16。
被迈入。
暴走青春。这个在青春期青少年的这个脑部的发育，现在有一些综合性的看法。其中有一点我觉得很讶异啊。原来在青春期的大脑最重要的变化不是脑区本身的成长，而是各个脑区之间的连结增加了。我们大概从这个观点上可以看出很多这篇文章的重点了。
他在告诉我们说，为人父母者对于孩子，我们觉得很不恰当的言论跟动作跟行为表现，要弄得很清楚，这是他们与生俱来演化上头的累积啊。
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期间，他们的目的，他生存的这个脑的活动的目的，就是要顶嘴，就是要造反，就是要叛逆。
就是，我们看那些洒热血的革命青年也都在这个时候开始躁动起来。他是人类持续的前进的很重要的动力来源，他也是几乎所有的动物到了青春期都要离家出走另辟疆域的重要的演化关键。这一切在脑神经里头都看到了清楚的关系。
李老师，佳伟兄，你可以为我做一点解释吗？还有很多的听友没办法看到文章，希望能
知道。我说明一下子，脑子里头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脑区嘛。我们有些说哦，跟视觉相关，跟嗅觉，跟语言相关。那么有两个脑区在这一次科学人杂志里头特别讨论，
是
一个叫边缘系统。边缘系统那当然就想在脑子的边上了。它到了大约，这是大约，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到了15岁左右它就开始旺盛的活动，那么它就建立起很多的连结，这时候就是大家俗称的青春期的开始了。有另外一个脑子是控制理智的发展的，那在我们前额叶，你想手摸着额头里头的就是前额叶，
是
那个地方是控制理智的。那一个人要成熟稳重，叫前额叶这个地方发展的比较成熟一些。那么他通常到了25岁的时候，他才是一个成熟期啊。
是，
所以我们就看到人就会有那么一个10年的落差，他青春躁动，那么到了25岁左右才开始给理智逻辑平和下来
啊。
这是一个演化过程里头自动出现的，也不必大惊小怪。从各种生物要拓展领域，重新找交配对象繁衍后代，都是在青春期里头表现。
这种情绪与理性的对决，会透过比如后天的教育，或者是培养环境，或者是某一些技能和知识的锻炼，会产生变化吗？
就是如此啊。所以我们不必为孩子先天的似乎不可改变的命运而担心。家庭教育其实相当的重要，家庭教育里头培养孩子对于人生积极的看法，有远大的志向，显然可以改变脑区里头的发展。后来又发现阅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这给那些提倡阅读的人有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啊。多读点东西显然能够对度过青春期迈向成熟理智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阅读包括我们现在常常所有的人几乎都不能置身其外的网络阅读，或者是电脑，或者是三 C 产品的，
似乎不一样。
嗯哼，
书本的阅读会比那些似乎效果要好很多。怎么说清楚不知道，只是实验结果显示这里头是有落差的。
还有就是这个演化维持多种选项这个段落里头提及了好几个现象，我觉得有趣。拉长成熟期时间以及延长 的这个发展弹性，可以让我们在发展的过程里面维持这种所谓的多种选项，那可以谈谈这个方面的问题。
可以啊，这个拉长青春期，你可以看到在上一期科学里头就提到了，现在世界各国普遍的现象就是青春期提早了，
是
也许跟环境荷尔蒙有关系，也许跟现代人比过去要肥胖很多有关系，终究原因还没有办法那么明白的说清楚，只是看到普天下的女子有一些也许七岁就开始有乳房成熟的倾向了，那么她的心智并没有跟着发展呢，所以她的体态性征提早出现了，
是，
但是这种成熟的稳重的阶段还可能往后再延一些，那这一来青春期就拉长了，那是一个不对等的身体跟心理上头的一个落差，所以身为现代人的父母对这个事情可能还得更多担心一些呢。
另外一个数字也让我非常惊心，那就是青少年的精神疾病和死亡率比儿童高出了200到300倍，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比较过，它是一个近代现象还是一个比较更接近比如说过去的几年里面发生？
我想历来都是如此，只是现在更容易让大家迈入那个危险的境界里头去嘛。在文章里头特别提到，如果让两个年轻人都在青春期的一起开着车子，不论是在游戏机上头或者是实际在街头上演练，两个年轻人一起开到一个红灯前头，几乎他们共同的动作都是踩着油门就闯红灯了
啊哈。
那如果是他一个人在一起，或者是有家长或者有长辈在一起的话，那个踩油门的动作就不一样了
啊哈。
所以这一清楚的就知道，现代生活让他们更多的处在这种毒品跟闯祸的诱惑，跟机会上头。
那主要还是同侪，是吧？
还是同侪，
嗯。
所以，这个孟母当年就为他的孩子找同侪，这个立千古不变的道理还在这里呀。
讲到孟母，发觉，除了这一篇让我们多认识一点，从脑部结构看这个青春期的少年之外。还有一个很像孟母的文章，那就是红蓝啊。红蓝有一篇陪你走过青春期风暴，好像也从他的专业角度来看如何由成人或者是教养者的角度去看引导青少年平安度过青春期风暴。
他有一段很耸动的话，暑假期间为人父母可能要看看这段文字，你们看不见我来念好吗？
好，来。
他说科学家也发现任何文化中的年轻人都会偷尝禁果。暑假期间呢，这件事情真是要紧。除了好奇，另一个原因是女性在15到20岁之间最容易受孕。毕竟演化的目的就是要让基因传递下去。
是。
也因此，未婚怀孕是防不胜防的事情。
嗯。
与其堕胎，不如教育避孕和安全性行为。这个观念是现代父母必须要面对的。
您特别念这一段的
我给大春兄听听啊。
哎，我
你担心你们的孩子在暑假期间如何？你们家公子闺女是怎么样的情况？
他们都还蛮好的，他们都还蛮能够自我调试，
很好。
这个你这为我带来了一个我几乎没办法继续问问题的这个问题。
好，我们继续聊聊。
好，除了这篇文章之外，哈。这个好像关于这个物理学也有新的文章出来，那就是谜样胶子维系万物。这个像谜一样的胶是强力胶的胶，儿子的这胶子可以解释一下，没听过这名词。
大春，
嗯，
我们两个在高中的时候都没听过这件事情，对不对？
没有，
我们知道世间万物由原子构成。原子外头是有电子在那里绕着，
对，
中心是有质子跟中子在那里。
是的，
我们所知道的世间的基础就是如此。但是现在高中课本不一样了，他们说质子跟中子是由夸克造成的。
那好，
那一个质子里头会有3个夸克，然后再由胶子，谁都说不清胶子长什么样子，但是它必然存在，把这几个夸克粘在一起。我想高中教科书大概提到这里 也就够了。
是，
但是呢，根本老师经不起学生的细问啊。
啊，
好，告诉我们一个图，这个质子是由夸克构成，那么能画出一个图，让我们知道质子跟夸克之间的关系吗？
哎，
这个图一画就尴尬了，因为夸克很小啊，
嗯，
质子很重，夸克三个夸克只不过占了质子2%的重量，
是
叫科学上叫质量了，是不是？
嗯，
那另外的98%是什么呢？
嗯，
质子里头另外一个就是胶子喽，
嗯，
那胶子难道有98%的重量吗？
嗯哼，
结果你问物理学家，物理学家就告诉你说胶子是没有质量的
啊。
那一个只有2%的质量，另外一个是没有质量的，那98%的重量到底是由谁来承担呢？
嗯哼，这是一个问题，但是
清楚的事情，
但是胶子没有质量这件事情也不可思议。
哎，这个天底下追根究底，不论是谁，我们看到原子的最内部结构，或者是看的整个宇宙，
嗯。
大春兄，你导读科学人很多年了，你一定可能很清楚的知道，世间这个宇宙的质量只有4%是可以测量出来的。
哎，
另外的96%，有人说95%，都是到目前为止测不到的暗物质、
暗能量，
是不是？所以回到我们原子本身里头也是如此啊。怎么样子看到胶子？怎么样子知道胶子跟夸克之间的关系？那现在有一个大型的重要昂贵的设施正在筹建中啊，
嗯哼，
那就是让电子跟质子呢都加足了马力对撞，
嗯哼，
那么对撞以后呢就可以产生无数的讯息，从他们散发出来的讯息里头或许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到底里头藏的是什么把戏在里头。
这个跟我们目前知道的大强子对撞机有什么差别
啊？强1000倍以上，
还能够比大强子对撞机再强？大强子对撞机在启动的时候，不是已经有科学家疑虑会把地球整个崩掉吗？
这是谣传嘛，是不是？
嗯，是，
终究有人说，哦，那是不是制造了黑洞，那么就把地球自己给吞掉的呢？这个，我想
好，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原先的问题，这个质子的质量到底从何而来？这看起来是一个大问题，看起来又是一个小问题，可是它好像是一个很基本绕不过去的问题。
哎，那个很重要的公式 E=mc²啊，质量跟能量是互换的。
是，
那如果那些胶子、夸克在原子里头的运动的能量、动量可以转成为质量的话，那么也许就可以解释这件事情了。只是今天还说不准呢。
好的，这个是物理学方面。
哎，高中老师面对学生们一定得读这篇文章，因为里头有一些说不清楚的答案，至少可以糊弄过去。
不过像这种，正好我看到有一张图啊，解释了夸克和胶子，好像看起来它的形态也很复杂，比我有在高中初中的时候读到的那几个环儿啊，那个电子、质子、中子，那个看起来要复杂的多了啊。
而且它不是一个平面或一个静止图，它提到我们了解有三个夸克之外，还有很多成对的夸克跟反夸克，会瞬间形成并湮灭。这个怎么说得清楚呢？就好像有一些鬼魂在里头一样，是吧？一下子出现了，一下又消失了，
也没有规律的吗？
也没规律
啊，
所以这个事情是，读这篇文章就知道世间不了解的事情可还真多呢。
是，
看外观似乎大家都理解，但是深究内部就混沌一片了。
您刚提到的这个新的机器是离子跟电子，或者电子跟离子的对撞机，是不是？
是的。
那这项计划，虽然会达到空前未有的强度啊，那它能够解决或解释我们对于物质生成的最根本的疑惑吗？
不知道，但是推动这个计划的人通常都给我们画一个饼，说你不做这个，我们就无从了解，做了这个就有希望啊。所以这些都是耗费以$100亿做单位来计算的大仪器。
多久以后我们可以，可能可以？
现在终究还在 画图的阶段吧，
嗯哼，
还没有正式成型。
好的，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再访问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李嘉维教授，他也是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7月14号，法国国庆日，这个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在连线的是《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也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教授李嘉维先生，嘉维兄。
是的，
我们接下来的话题一个大题目：永续发展。这个中国的鱼箱可以供应全球的鱼货需要，来谈谈这个。永续发展的问题。
好的，这个世间是很难预料。
嗯，
大春提到永续，我就想到我当年在台大念海洋研究所。
嗯，
那是40年前了。举世都对地球的海洋寄予无限的希望。
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口还会快速的上升。
嗯哼，
那时候全世界不到40亿人呐、啊。
是，
现在世界上有72亿6000万人了。
嗯哼，那、
粮食当然是每个时代都在考量的。我们的海洋学的老师就手指着南极，告诉我们说，这里头的渔获资源是无限的。如果放一张网上去下去，
嗯，
你捞起来的南极虾会重到让你网子撑破。我们年轻青春期的心被挑动，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多么物产丰饶的地球。
嗯哼，
但是没想到没有多久，南极虾资源匮乏到连鲸鱼都养不活了。
嗯，
所以今天的海洋早就过了这种渔获的巅峰期。
嗯哼，过了繁盛期了。
过了繁盛期了，尤其是在台湾附近的海域，这个西太平洋这个渔获量掉得最快，那、跟我们竭泽而渔有关系。台湾过去用这种底拖网，这种横扫海底，把所有的鱼虾螃蟹都捞上来，那个情景今天历历在目。只是呢，再扫海底也没多少东西可以捞上来了。
嗯哼，
同时海面上头还有70多万艘的大陆渔船
啊，
他们在世界公海呢，尽可能的尽快大量的捕捉渔获，来供应大陆所需要的这种各种海鲜吧。
嗯，是。
但是这篇文章里头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横行公海的70多万条渔船远不够大陆所需要的海产
啊。
所以这种不论淡水或海水的养殖，在中国大陆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也是举世关注的一样事情。
是，
因为有海鲜的需求不止中国大陆
啊，
世界各国都垂涎呐、啊。怎么样子能够环保永续的在单位面积里头养出更多的鱼虾螃蟹，是大家想要做到的。
嗯，
中国大陆相对的做的比较好一些。
是，但是它也是竭泽而渔最大的元凶之一，对不对？
是的，
最好。可是他们所做的事，现在在辽宁外海一个獐子岛，叫獐就是獐头鼠目的獐，獐子岛海域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养殖技术改良大计。谈一谈这个獐子岛怎么技术改良，怎么养殖？
他们首先把附近海域的海况做了深入的了解。
嗯，
知道海流是怎么流的，海底的地形是如何，因为它的面积很大，2400平方公里，
嗯哼，
那差不多台湾的15分之1大吧。
是，
在那么大片的海域里头经营，就是由一家公司来管理，
嗯哼，
然后供应世界上最昂贵的海鲜。
是，
那他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跟科学的知识量都是相当高的。
嗯，
那大概也只有用这样的规模投入，才可能能够理出一个逻辑的管理系统出来。
嗯，
啊，如何在什么地方下肥，然后在什么地方投入饵料，然后整年用什么样子的节奏来收获不同的 海鲜，
嗯，
那么虾子、贝壳、海胆、鱼等等之类的，一样一样的用不同的方式捕捞。到目前为止，我想他们收支还不平衡啊，因为终究还在演练的阶段。只是他们这样子的大胆跟深入的管理，给了很多国家一些启发。但是大陆更重要的是，它内陆淡水的养殖，我很喜欢里头一个案例。
哦，
他提到2000年前，
嗯，
勾践的军师范蠡
是
建了大功之后，这个浪漫的景象就出现了，吸着西施的手，
嗯哼，
遁入太湖，
对，
然后在那里养鱼。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同时写下了世界上可能第一本的养鱼的书，叫做《养鱼经》，
是，
有400多个字，是被称赞作是地球的第一本人工养殖手册。所以中国大陆从历史上头来看，他可能早期就掌握了人工养殖的秘诀了。今天，中间曾经有台湾发扬光大，台湾的这种养殖技术，当然在过去的几十年起，可以说某种程度的独步全球嘛。
嗯，
后来大陆沿海的养虾行业是台湾人引进去的，而且辉煌腾达。后来因为养得太密了，
是
健康出了问题，所以有一度时间几乎崩解掉。现在他们的科学家自己接手，然后从合理永续的观点呢，看看能不能重新出发，然后让淡水海水的养殖都可以达到另外一个巅峰。
是，所以淡水跟海水可以说双管齐下的去改善，或者是去研究更具有效率并且对环境友善的这种养殖技术，这个是非常可贵的啊。可是毕竟人口增长的速度那么快，而食料的这个产出又如此之困难，你这个还有其他更比较可以说釜底抽薪之计的这种解决方案吗？
不论海鲜或陆地上农田里头的粮食供应，永远是我们这一代人跟下一代人必须提心吊胆的挑战了。因为今天70多亿人口，到了2050年，那35年之后，大春，我们努力活到那时候应该还能健在。
是，
那但是我们必须见证一个90亿到95亿人口的时代。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农田，生产现在生产的农作物。
是，
那么海洋里头枯竭是必然。
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自己认为免不了我们必须认真的面对这个基因改造的农作物。
不过我看我刚会如此之提问，是因为我看到文章里面有这么一个段落，
是
讲到有一个例子，就是他一面种菜一面养鱼，有这个 double income， 这个很特别
啊。这个他你可以沿着这条线去想很多，
哎，
你可以把养猪都给放在一起。其实这是一个为时相当久的想法了，
是
落实比较重要。
嗯，
那也就是假如家里头养着猪，猪的排泄物就导入了发酵槽，那么产生的就是在那种红泥胶布底下就会有甲烷气体产生，甲烷就导入厨房里头浴室当成热水当成燃烧的，那么经过了发酵以后，充分利用了以后的废水就饱含着营养，就可以排入到水塘里头去，那么藻类就可以增长，鱼就可以在里头养肥，
吃着藻类，
那个水里头的肥水也可以养活空心菜，这一来，这都是一个理想的一条边。复杂的多元的生产理想是很好，但是怎么样子把它落实跟管理，这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
是的，
就好像几十年前我们人类就开始说我们要做 biosphere，就是那种生物圈，
是
在一个造起来的花房里头把人给放进去，放进各种动植物，然后
整个食物链都完成了，
演练我们的外太空建立一个殖民基地，是不是？
嗯、
理论上一切都对，但是生物圈一失败了，生物圈二也失败了。
嗯，
所以这种，现在这种大数据的时代，
嗯哼，
让我们处理多重变因同步处理，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基础啊。
但是毕竟还是把人囚禁在一个 biosphere 里面、
哦、
我觉得他失败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人耐不住啊，对不对？我不要在一个 sphere 里面，
但是终究比一个太空船要大很多啊。
嗯哼，好，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7月14号星期二，连线的是科学人杂志总编辑，也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教授李嘉维先生。嘉维兄，
是的，我们继续谈科学人、
哎、是的，在这一期有那么一篇文章，叫题目是资讯透明，适者生存。在这个数位时代，资讯透明让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秘密了啊，都打开了。社会组织制度、工商机构也都面临了，跟我们用从这生物演化借来的词儿叫演化的压力。那是不是能够在一个资讯完全透明化的海量的环境里面，还能够发展出一些应付这种演化压力的生存策略？来，我们谈谈这个问题。
好啊，这显然是资讯学者写的文章。
嗯，
终究希望东拉西扯，找一些自然界的现象来佐证。
你听起来不是太满意这个题目，
因为他谈的正好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地质史的时代。
嗯，
那就是5亿3-4千万年前，我们叫做寒武纪
开
端的时候，寒武纪大爆发，是不是？
是。
大春过去跟王道环，我相信你们免不了偶尔也要谈谈这寒武纪大爆发。
是的，
这篇文章的开头就从寒武纪大爆发说起、
嗯，什么都有了，
什么都有了。
上帝在那六天做完活了。
对，那他提他的背景，说是因为突然天空放晴了，突然海水不再混沌，海水也清澈了。这时候，生物彼此之间啊、要生存，要活下去，就必须要看清楚对方。他引用这个案例是一本书，叫做《地球的第一只眼睛》嘛。
嗯，
那讲眼睛的演化背景，是因为周围透明了以后，眼睛就发挥的功效了。
是，
寻找地球的第一只眼睛，也是过去我10年的理想跟行动啊。
嗯，
我到非洲去，在纳米比亚沙漠乔化石，我在澳洲，在俄罗斯的最北边的白海。我都去敲5亿5千万年前的化石、
uh-huh.
也就是寒武纪开端之前的混沌岁月。我希望寒武纪大爆发，大家都已经知道什么样的眼睛都有了。
Uh-huh.
那眼睛其实比那个开端还要再早一些。眼睛是怎么来的？是因为突然透明了，所以需要眼睛呢？其实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选项了。
怎么说？
就是海洋里头的食物缺乏了。
uh-huh.
缺乏了以后就得有清楚的猎捕的对象啊，那不再靠嗅觉了。那过去如果食物丰富的话，张开嘴就有的吃，谁需要眼睛呢？但是当食物缺乏的时候，终究得明白的看到猎物在哪里。
嗯，
然后当食物缺乏的时候，也得避免被别人给吃了。
是，
所以呢，也得有眼睛演化出来来躲避敌害啊。
所以视觉就成为生物最强、最需要、最有效率的一个技能了。
对，当食物缺乏的时候。但是这篇文章当然以另外一个观点来做开端了，是说这是透明了以后呢，就必须好好的防备自己，然后启动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演化。
是，
这个理论也对了，只是有不同的解释。但是知道这篇文章的重点是谈怎么样的适应这一个透明的时代嘛，是不是？
嗯，
那我很欣赏他里头的一句话，是说过去这些大公司大企业都是 传说他们是大到不能倒，
嗯哼，
就好像有些人借钱借多到银行不会让他倒啊。
是，
那现在我们看到那种不论鸿海啊、三星啊这些大企业都是，夺走对着目光的。但是将来大企业果真会持续的如此壮大吗？在资讯透明的时代里头，可能很多小企业会应运而生
啊。
这些大企业是大到活不下去。这个大春兄，你可能会有更好的解读，谈谈你的观察吧。
哎，我觉得啊，这个在任何一个不管是演化阶段也好啊，或者是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也好，该倒的就让它倒，要不断的倒。没有这个，事实上，我看生物群里面也是如此，不管在哪一个地质时代，或者小的阶段里面来讲，比如说一个冰河时期吧，哪怕是。也是倒一片倒一片的，多么伟大的强者都在可能很偶然的条件不能够配合之下就让他倒掉了。
是啊，历史的烟尘里头埋没了多少英雄，嗯，是吧？
是啊，
我们现在活着的物种，活着的生物的类型，
嗯，
是在地球上曾经出现的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比例啊。
是，
你可以说曾经活过的 99.999% 以上的种类都已经消失了。
嗯哼，是。好，那么这个是这个题目。但是在资讯透明的情况之下，如何再把这一套这个生物灭绝跟重生，或者是出现了新的物种，再把这套理论应用到资讯工业里面呢？
里头就提到了那些大企业，
嗯，
它大到不能够灵活应对现在大家立刻要求答案的潮流。
不是，我是说新的出现的对物，就像新的物种会出现一样。
我最近听到是李开复在演讲，
嗯，
他谈到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头，怎么样子掌握潮流，哪一些势必会倒掉，哪一些会新生。那么自己在这个潮流里头如何去找到自己的一个角落，他做了一些分析了，大致跟这篇文章谈的也差不多啊。
是，
那个走看着潮流，首先马云也提过嘛，
嗯，
如果不走上物联网的话，那么那些企业是活不过明天的。
对，在同样的这个预测里面就曾经讲到有可以消失的行业，跟我们刚才讲的可以呼应。大概我最觉得难受的是，这十个行业一定会消失的第十个行业是实体商店，就是你不会看到商店了，这个太恐怖了。
好像有些逛店也是一个乐趣嘛，是不是？
对啊，对啊。
但是现在年轻人或者像我周围朋友，他们也都不去逛店了，
对，反正
直接在网络上买。你看看他们。Google 他们不在演练那种无人飞机吗？是不是？
嗯哼，
都还想把东西直接送到你家的窗台上头呢。
对，来，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还有一个题目：细菌终结登革热，这是什么题目？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新发展。对，我们每年，到了夏天，活在蚊子的阴影下头。
是，
世界上很多地方受疟疾危害，台湾倒是幸运的，我们在五六十年前就摆脱了疟疾，但是我们活在另外一波蚊子的阴影，就是登革热。
是，
登革热几乎没有什么好药可以医，也没有疫苗可以打。那面对这样子的灾难，铺天盖地的杀虫剂，但是杀虫剂也几乎没有效了，因为蚊子也演化出了抗杀虫剂的能力出来。
是，
澳洲的学者有了一个新的策略，他们让细菌侵入蚊子身体里头
啊，
这样就削弱了它病毒在身体里头繁殖复制的能力。
嗯哼，
所以一代一代的蚊子就不再有登革热的病毒在里头了。
嗯哼，
那这是一个可能彻底消除掉登革热的希望，因为目前几乎很多国家都卷入了登革热的感染中。
那也就是说，这个科学家必须喷洒细菌在我们人和蚊虫共同的环境里面吗？
它打不进去
啊，
而是在蚊子的蛋里头直接注入细菌
啊，
然后让它感染蚊子的全身。那下一次它生蛋的时候，里头就有了这个细菌在里头。那么挑选的细菌的种类呢，是让它不削弱它的繁殖能力。 但是减弱这个病毒在他身体里头的复制的机会，以后蚊子就越来越清纯，身上就不带登革热的病毒，那我们可以跟他和平相处。
大哥，这个普天之下多少蚊盲啊，这个我们到底打能打几只，简直是杯水车薪，不是吗？
哦，希望打进去的就变成强者啊，
啊，
然后强者的后代繁殖出来以后都是我们要的，
都是好朋友蚊子，以后蚊子可以变宠物了。非常感谢李嘉维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科学人》161期，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跟您连线了。
谢谢大春兄，愉快的对谈。
对，哪一天能到节目到 studio 来？好，
好啊。你说声音更清楚，我们可以脸对脸看着。
对，那可不，我看看你的伤疤好了没。再见。
好，再见，再见。